感谢主，约书亚记第二十章，设立六座陶城，这些陶城的名字都是有意义的。基底斯代表圣洁，事件代表力量，希伯伦代表交通，拉莫代表高举，戈兰代表快乐，比西代表安全。那么这些陶城呢，给人有一个平安，等候公平的审判。那通往陶城的道路是要修得非常的好的，而且也不能够毁坏，也没有障碍物，让人逃往陶城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拦阻。而且所有的地方，它距离陶城都大概是在30英里左右，是易于找到的。而且进陶城的这个路口上都有大的标牌，写的通往避难所。所以我们知道陶城是预表基督的。基督是我们真正的陶城，这些陶城是利未人管理的，那么基督是我们的陶城，所以罪人是没有一个中立之地的，要不他就陷入这个报血仇者的这种愤怒的这个报复，要不然他就在陶城中得以安全。我们也是在基督里这个得以安全，只等到基督作为大祭司他死了，用自己的血使我们得以完全的被救赎。那么这个以诺弟兄唱过一首陶城的歌，所以当我们再来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有特别的这个感触，对于陶城有特别的感触，对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用他的救恩所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个陶城，使我们免去这个愤怒能够得以安全，有特别的感触。21章讲到利未人得了48座城，不是产业，是为他们居住。那么郊区呢，郊野呢，是为了放牧。他们的这个城呢，也包括陶城。43节到45节，我们需要综合的解读。不是说以色列人已经占领了埃及到幼发拉底河全境的土地，而是指约书亚划分的这些土地。这些土地都是在神应许之内的，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他们的，但是呢还是有未得之地，他们脚掌没踏到的地方他们还未得。44节也是一样，并非所有的迦南人都已经被消灭了，而是每一个与他们打仗的都被他们消灭了，那还有他们未能与他们打仗的就没有被消灭，完全消灭。所以从神来说呢，他的应许是不落空的，但是以色列人呢并没有完全彻底的收取到每一个应许。那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得救恩，主耶稣应许我们得要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而且在十字架上在所成就的救恩是完全的，是全然丰盛的。但是有基督徒呢是邻里贫穷的，这不是因为神不丰盛，而是因为自己没有去攻打，自己没有去支取，自己没有去取得完全获取这个产业，没有完全获取基督里的丰盛。好，以赛亚书26章继续的是一首赞美诗歌是非常美好的赞美歌赞美主的拯救，对以色列的救恩临到。那有很多古老的圣诗都是从这几节里面觉得这个灵感这个创作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万古磐石为我开这些经典诗歌都是从这几节里面出来的。而且这里讲到神的救恩的坚固城与人的前面一两章人的这个所造的这个城，骄傲的被毁灭的城的这个对比。7节到15节是讲到大灾难时期以色列渔民的这个向神的祷告，神施行的审判，义人等候他，恶人蒙羞，也讲到复活的光景等等。20节讲到说就是神最后在倾倒愤怒的七晚审判的时候呢，以色列的渔民被神保守，要进入到内室，进到隐秘处蒙保守。这是我们学到启示录那个妇人3年半他蒙保守最后的时期他蒙神超自然的保守，就是讲到这里跟这里是一个对照。第27章讲到那日，也是讲到神最后审判的日子。鳄鱼、快行的蛇是亚述，曲形的蛇是巴比伦，大鱼是埃及，这个是根据他们这些国家强，就是这些强国的这些的特点是代表这些强国但是实际上也是象征魔鬼在地上的有能力的代表他们这些他们所代表的都要被神强而有力的大刀来刑罚就是被神来毁灭。初九的葡萄园是讲到以色列被赎，以色列终于可以扎根了， 可以发芽，可以开花，可以结实了。一个葡萄园如果不开花、发芽开花结果实出酒的话，那它就是废弃的。主耶稣自己在新约里面也讲的，找不到什么果子，那是一种、就是、这种光景啊。那么现在出酒了才能得主人的喜悦，才能作为一个葡萄园，他成就他的这个葡萄的这个葡萄园的这个使命，终于能够出酒使主人得到喜悦了。所以实际这个地方也是讲到以色列最后的背书，因为在耶稣时代耶稣还在感叹说这个葡萄园这个不出酒，而且不仅呢这个不出酒，而且还要把这个园主啊，要把这个园主的儿子都要杀害。所以在那个时候葡萄园还是让主人很心寒的，让主人很失望的啊，只等到最后以色列被出赎才终于的出酒啊，这罪被赦免，最后的美好的光景分散到各地的犹太人都要回来在耶路撒冷敬拜神。所以先知一直看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复兴的使命光景，把这个写在这个先知书里面，要激励就是每一代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要为着这个光景而去努力，而去为此而活，虽然这个花了好几千年的这个时间。希伯来书第十章继续的强调旧约的祭不能够真正的除罪旧约的祭和耶稣所献的祭的一个对比。主耶稣在第五节到第七节是借用诗人在诗篇40:6-8，其实是耶稣的一个心里的独白，就是他自己我来了他自己是来定义要来上十字架的，是要照着神的旨意献上自己做赎罪祭的。所以他讲到其他地方讲到说，不是别人让我把命献上，是我自己是心甘情愿的照着神的旨意行，而且他自己的事情已经在经卷上旧约已经预表了预旨了已经记载了。第十四节，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个怎么理解呢？这个的理解呢是在地位上，在属灵地位上，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披戴他的义那么在地位上已经成圣了，但是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么在实际上在主观上还要不断的支取，不断的经历，以至于能够实际的成圣。16-18，这里又一次强调就是新约四大要素其中的两个，一个是律法写在新版上，一个是赦免罪孽。第十九节讲到说，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地位成圣有这样的特权恩典，能够来到至圣所，这条路已经打开了，是因着耶稣的血。所以这里的重点，我们需要把血画下来，因为血就是重价的恩典，是他的身体被掰开，是他的身体被破碎，所以是这样一个重的神的儿子生命的极重的这个代价。所以我们不要轻慢，不要觉得我们今天就理所当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随时就可以跟神来讲话呀，认罪呀，祈求是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经过旧约那一个我们人跟神的隔绝隔离，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为百姓的罪来赎罪，人跟神之间都是不能够直接面对面的，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是污秽的，无法见神，是要透过第三者，透过大祭司来讲话的。那今天我们有这样的地位特权恩典，不要以为平常，我们要常常纪念耶稣的血，我们要常常来感恩耶稣的血所成就的。那具体我们如何来回应呢？这么重价的恩典，那我们彼此之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么激发爱心，这个爱呢不是一个感觉，爱是一个意志的行动，一个定义要做的这个能够才能够表达你的真正的爱定义。所以具体体现，比如说不可停止聚会，一开始呢我们必须要定义，凭意志去做一件事，直到习惯。当你没有习惯的时候呢，你就要凭意志去做，如果你只凭感觉散漫，那你就永远都做，就是建立不了这个习惯，容易回到老模式、老肉体、老宗教里面去。因为当时对于从犹太教刚刚转到基督教的人来说他们的这个聚会在家里的聚会这个基督徒的聚会还是刚刚建立，没有成为习惯的，尤其像在主日他们以前都是在安息日，都是上犹太的会堂去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是不常常不注意 停止了聚会，他们就会又转回到犹太教的这种老模式，太习惯了。因为那么外邦人呢，就会转到根本就不聚会了，因为在你的生命中几十年都没有过聚会，突然，那么你现在要建立这样聚会的模式，所以你要定义立定心智啊，要不然你就会停止一次两次停止就惯了。今天我们小道属灵操练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凭着感觉啊，我们是凭着意志先建立起了习惯，那么这个习惯就带给你益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属神的事情上面，在任何属灵的事情和属世的事情，你的这个要受益，一定是一开始先凭着你先明白它的益处，凭着意志来建立习惯啊，不能够散漫，这样你才能够真正尝到它的益处。要不然你就会回到各种的老肉体老模式，包括运动啊，各方面都是这样的，我们都会有体会的啊。所以那26-31节要处理一个问题，说到故意犯罪的问题，那么我们在想，哎呦，那我们很多的罪都是故意犯罪，这里是不是就是这个情况这么严重呢？所有的罪呢，确实都有主动性，因为是我们自己放纵了肉体，但是这里呢是特指离教叛道的罪，他给的几个这个定义哈，践踏神的儿子，把他的血当为平常，亵慢诗人的圣灵，这个是指呢，这个从犹太教已经进到基督教里的人，已经放弃了以旧约的祭来赎罪的，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一次性的这个祭啊，为我们赎罪，但是呢又把这个血当作平常，血献祭，血跟献祭是在一起的，把血当作平常就是把耶稣流血所献的祭当作平常，那么又放弃了耶稣作为他的赎罪祭，那么而且践踏神的儿子，就是在深思熟虑之后，他公然的离弃耶稣，离弃神的儿子，而且也泯灭圣灵在这个里面的这个运行和感动，公然的离开基督教，那么他回归犹太教或者其他的异教，那么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祭可以为他赎罪了，因为唯有主耶稣的赎罪祭，但是他却践踏，把这个祭当作平常，那么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祭可以为他再赎罪了，不管是犹太的这个曾经的这个动物献祭，还是异邦的外邦的祭，当然都不能为他赎罪了。所以这个是讲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但是呢，对于我们当然也有警戒，你说哎，我没有那么严重，我没有离教叛道，但是当我们每一次故意犯罪的时候，实际也是圣灵忧伤，也是让就是十字架的功效在我们身上就好像是荡然无存。所以这里也讲到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所以我们也要来警醒，没有说我们没有滑到那个最极端，所以我们就犯罪啊也没有关系，但是这样的心态神是非常不喜悦，所以我们要每一次犯罪的时候，这个施恩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责备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哇，其实我们也是在比较小的规模上已经在得罪了十字架，得罪了神啊，这个我们要快快的来认罪悔改啊，所以感谢主，这个祭就在我们的身上就可以那个洗净我们，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洗净我们的罪好，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劝勉说，我们要为自己能够得着更美好的家业，要甘心的能够受苦和忍耐。39节呢，保罗再次很坚定的说，那我们包括我，包括听，就是听的这封信的人，坚信的确定，我们都不是离教叛道的那一等人，我们不会退后落入沉沦，我们是有信心乃至于灵魂得救的。所以既有警醒劝勉，又有一个鼓励。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的读经。